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节制的生活，哥林多书信系列讲道之一。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求你差遣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将你的话语能够指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应该如何来理解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节制，对吧？节制的生活。节制在圣经里面有两层含义，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第一层含义被称为不犯罪的节制。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罗马书第1章26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里有一个他们，指的是不信主的人，对吧？神任凭不信主怎么样放纵犯罪啊。放纵就是节制的反义词，一个是节制不去干，一个是放纵去干啊。所以神呼召信主的人不要放纵，要节制，不要犯罪。彼得前书第1章14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要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要能够放纵吗？去犯罪吗？不能够。罗马书第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明白吧？所以教会领袖呢，在这个方面特别要注重。这个是给长老的一个资格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元素。我给大家读提摩太前书3章2节和11节，还有提多书2章2节。刚才其实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什么？有节制，自守端庄。好，这个节制在原文当中是跟那个喝酒有关系啊，就头脑不清醒喝酒。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节制叫做不犯罪的节制。节制就是不要去犯罪，你要节制，不要任凭自己的败坏的私欲去放纵这个私欲啊。这是那个圣经里面关于节制的第一层含义。不过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其实节制还有第二层含义啊。什么含义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为福音甘心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为福音甘心舍去自己的利益节制啊。这个节制跟前面不犯罪的节制有什么区别吗？首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懂希腊语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两个词，两个不同的词，明白吗？在希腊语圣经里面，这是两个不同的词。那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含义上面，不犯罪的节制就是禁止自己去犯罪，放纵自己的情欲，对不对？得罪神，比如说你对一些犯罪的东西上瘾啊，就是节制。那么为福音甘心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已经做到不犯罪了，但是你还进一步节制自己。怎么节制呢？为了福音的缘故，有些你可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这个就叫做为福音的缘故甘心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明白吧？所以不犯罪的节制是过圣洁的生活，对吧？为福音甘心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呢，是在圣洁的生活的基础上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明白了这个区别了吧？所以这个节制是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个品格的一个操练。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彼得后书1章6节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这个节制这个词不是跟长老的资格的那个喝酒的清醒的这个节制是一个词，不是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就是为福音的缘故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好，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你看，所以这个节制是什么？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属灵的品格，对不对？圣经把这个节制称为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果子，加拉太书5章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节制就是为福音的缘故而舍去自己利益的节制啊。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是为福音舍去自己利益节制呢？哎，这个节制就出现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仔细去看，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他为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做使徒的权利，对不对？甘心的服侍，然后接下来他的总结就是这种节制的生活，所以这样推导出来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主耶稣的节制是哪一种节制？主耶稣也是节制的，对不对？哪种节制？哈哈，你仔细想哈，他离开荣耀的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降卑马槽，然后来到罪恶的人间，最后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上，请问是哪种节制啊？好，我相信你们已经有答案了，不是不犯罪的节制，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不是不犯罪的节制，他有不犯罪的节制。但是主耶稣的真正的节制是在不犯罪的圣洁的基础上，怎么样？舍己背起十字架，为福音的缘故舍去他原有的利益啊！所以主耶稣的节制主要就是后面那种节制，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来分享这种节制。我们在分享之前先要告诉大家有两种不同的节制，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节制是为福音的缘故舍去自己的利益。神呼召我们不仅不犯罪过圣洁生活，也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盼望今天这个讲道能够让你开始过节制的生活，然后你知道这个节制是什么意思了哈。好，请听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经文不是很长，我给大家读一下。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知道保罗在第八章讲了什么，保罗在第八章提醒我们两件事，对不对？两样东西，知识和爱心。这两样东西什么关系？知识是服务于爱心的，是出于爱的目的，爱的动机才使用知识，知识是被爱心节制的，明白吗？知识是被爱心节制的。第九章他讲了什么？他就举了个例子，他用自己使徒的身份举个例子，他说基督徒要为福音的缘故放弃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好，到了今天我们这个讲道的时候，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就是他第九章的总结，怎么放弃自己的利益呢？保罗说节制的生活。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基督徒要过节制的生活。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PPT 哈， PPT 上我把那个讲到中心思想和分段都给了大家。所以讲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会讲节制的原因，第九章的24-25节，第二部分我讲节制的表现，26节，最后是节制的方法，27节。好，首先我们来看节制的原因。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为什么要节制呢？他讲了一个道理，叫做天国的奖赏。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啊？第九章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啊！我们发现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反问句，叫岂不知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应该知道，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啊，凡是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将来在天上有奖赏的。你们想不想要 ？OK， 那请问得奖牌的、得金牌的是谁呀？如果把基督徒的一生比作是赛跑的话，全世界是谁得金牌啊？你说，哎，会不会是我？不是你啊？全世界得金牌的只有一个人，耶稣。啊，耶稣是得金牌，因为他一生是完全的，他跑得最好，我们是不完全的。但别忘了哈，今天我们看那个奥林匹克比赛，今天赛跑虽然你得不了金牌，但是你可以得什么？得最后一名吗？得铜牌， 得银牌、得铜牌还是有的，还有其他的奖牌，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里，保罗其实是神在呼召我们。虽然耶稣是得金牌那位，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跑，因为还有其他的奖牌给我们。所以在天国里面，都是努力奔跑的人，努力的人得奖赏多，不努力的人得奖赏少。大家明白吗？天国是有奖赏的。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的一个比喻哈。如果你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你这个比喻，告诉你天国一定有或多或少的奖赏。这个比喻就是讲的是一个主人出门时候给他那个仆人十锭银子，每人一锭，然后让他们去做生意。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呢，有人用那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对不对？然后主人就很开心，就说啊，你可以管十座城。然后有人赚了五锭，然后呢，你可以管五座城。有人赚了有人一锭也没赚，他把那个一锭银子给埋起来了。结果有主人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最后就拉出去把他杀了啊。这个例子哈，好，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将来要去天上，不是所有的人得的奖赏都一样的，有的是十座城，有的是五座城，对不对？啊，所以你们明白吗？保罗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怎么样得奖赏。所以为什么要节制呢？因为天上有奖赏啊。那么也许你会说，哇，那这个天上有奖赏，有大有小，那到底是怎样才能得到更大的奖赏啊？好，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得奖赏的一个关键所在，什么？节制。你说，节制可以让我得奖赏更多吗？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这里保罗说了两点哈，第一点，保罗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凡诸事，就意思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适用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为福音的缘故节制，而不是那些牧师长老灵命好的人才这样做。第二点，他说他们不过是得能坏的冠冕，而我们却能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更应该节制了，作为基督徒更应该节制。为什么？他们得的冠冕是能坏的，有一天神来了，这冠冕就不存在了。我们得的冠冕是到永恒的，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节制？要不要节制？因为到时候这个冠冕，这个奖赏是永恒的。所以我问大家，是不是节制就是奖赏的关键因素啊？对不对？哎，那你说等一下，那我怎么来理解啊？为什么节制是奖赏的关键因素呢？你们仔细想啊，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属灵恩赐，但是基督徒是什么？一信一喜一灵，对不对？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一信，起跑线是一样的，一灵能力是一样的，因为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圣灵的能力在奔跑前面的道路。大家明白吗？奔跑前面的道路，起跑线一样，能力一样，请问什么不一样？节制的操练不一样。谁操练的好，谁更节制，谁更愿意为福音舍去自己的利益，怎么样将来就能够得着天上更大的奖赏了，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过圣洁生活，不犯罪的节制，过圣洁生活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就是你做仆人的本分，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是不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福音而节制，这就最后决定了我们在天国的奖赏是大还是小。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说，我知道舍己背起十字架很痛苦，哎，我可不可以不追求这种节制啊？我只求进天国，但是我少点奖赏也可以啊，因为在今生背十字架太痛苦了哦。OK， 你这样想是可以，但是不现实啊。什么意思呢？我前面虽然把节制分成两个不同的，但是其实它是不可分的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福音而舍去利益的这种节制的心，你也很难有不犯罪的心。因为后面保罗说攻克己身啊，因为如果你要过节制的生活，你就要避免不要犯罪。这说明什么？ 说明如果你想，你如果你没有为福音舍去自己的利益的心，其实你也很难有不犯罪的心。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一个不为福音不愿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本身就在背逆主，所以他没有爱主的心，他不会不犯罪，他一定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他没有不犯罪的动力，明白吧？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福音而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对所有门徒的呼召。如果你不想背的话，那我劝你要好好想想你自己的身份。好，那也许又有人问了，我愿意为福音节制，可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好像觉得我缺乏动力啊。我刚才问了大家几个问题，问了三个问题，对不对？哎呀，奖赏到底有多大？到底有什么来决定的？节制决定的啊、哦。但是背起十字架很苦哎，为福音舍己很苦哎，我能不能不追求啊？你可以想，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要想想你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基督徒？那我缺乏动力怎么办啊？第三个问题，对不对？我尝试过了，牧师，我尝试过了，可是我失败了怎么办啊？好，刚才讲到了节制跟奖赏，我觉得这个关键就在这里哈。这两样关系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奖赏越清楚，其实就越有动力去节制。我问大家，天国的奖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天国的奖赏，刚才讲的奖赏多奖赏少，这个天国奖赏是什么？不知道。有很多人把天国的奖赏想象成一个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对吧？那个启示录里面新耶路撒冷的这个比喻嘛，啊，黄金街、碧玉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将来的奖赏所在哈。神将来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知道吗？神将来要给我们的，按照圣经的原则，他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就是与他同在。你说与他同在有什么好处？与他同在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发出来的，从宝座下面流出这个河流，对不对？生命水、生命河，明白吗？一切的美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一切啊。所以天国的奖赏是什么？就是与基督亲密的同在啊、哦，所以这就是天国的奖赏。所以怎么样才让我们有节制的动力呢？我告诉大家，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爱上他，像爱你的初恋情人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初恋情人，但是就像爱你的初恋情人一样，去爱耶稣基督，这时候你会忘记这世界的，然后你会单单为他而活啊，这就是基督徒节制的动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要说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一位节制的主，所以他是我们的楷模。我们今天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就去看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主是多么的节制吗？他甘心乐意的放下天上的荣华，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当他在克西马尼园中放弃自己利益的时候，说啊，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个时候他多么的节制自己啊，他就是天地之间最节制自己的人。请问主耶稣的奖赏是什么？就是同享父的荣耀。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当他在从死里复活以后，天父给他的奖赏不是五座城十座城，而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父的右面，为教会统管万有，对吧？所以我问大家，耶稣节不节制？太节制了，他从天上节制到地上，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为福音所付出的代价。那么他的奖赏是什么呢？其实他写在那个耶稣的奖赏写在了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我给大家读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1-4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请留心听，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奖赏是什么？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享父的荣耀。所以请问基督徒的奖赏是什么？在天上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分享神的荣耀，这就是最大的奖赏。所以奖赏多代表分享的荣耀更多，奖赏少代表分享的荣耀少。如果你今天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过节制的生活，为福音的缘故，你将来就分享更多神的荣耀，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不仅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还要过一个为福音的缘故舍去自己正当利益的节制的生活。所以我请大家好好反思一下啊，你今天还在犯罪吗？你今天有没有靠着恩典的力量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战胜肉体的情欲呢？就算这样还不够，你今天有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呢？你今天有没有放下你的，就像主呼召我们放下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甚至自己的生命，去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呢？这些本来都是我们正当利益，对不对？父母田产妻子儿女，但是主呼召我们放下，你愿意吗？好，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么保罗讲了节制的原因，就是为了天国的奖赏。那么接下来他讲的是为福音的节而节制的人有什么具体表现。我是不是一个那个节制的人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表现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节制的人。第九章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节制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有一个正确方向的人生；第二方面，有一个专注的人生。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节制的人生就是他专注于有某一个方向的人生。那什么方向呢？为福音而活的方向啊。所以接下来保罗用两个比喻来解释这个节制的表现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比喻，就可以明白节制的表现为什么是一个叫做为福音，专注于为福音而活的人生了。第一个比喻是赛跑的比喻，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啊。什么叫奔跑无定向啊？就是赛跑的时候方向不明确，结果呢就请想他会跑到终点嘛，他就跑不到终点，他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对不对？你说还有这样的傻事吗？有啊，我查了一下百度，2020年的时候有个西班牙举行的铁人三项赛啊，那个有一个英国选手就是这样，他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差不多跑到终点了，大概累了，结果呢他跑差了，蹭一下子就被后面人超过了，知道吗？结果后面那个超过去那个是一个西班牙的选手，结果这个西班牙选手挺有体育精神的，他跑到终点之前他停下来了，等那个英国的选手回过头来说哎你跑错了，他跑过来再超过他，他得了奖牌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被报道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人跑错，很容易跑错。在2013年的一场国际马拉松比赛当中，因为标牌不清楚啊，有的人是自己跑错的，有的人是因为被指引错的，标牌不清楚，结果导致只有一个人跑到终点，其他人都跟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跟今天很多这个信仰一样，有很多人跑到了异端邪说里面去了。被人带跑了。所以跑对方向很重要，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人生方向是错误的，请问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的人生方向是错误的，那就好像是赛跑比赛当中跑错方向，无论你多努力，然后怎么样，最后取消比赛成绩。今天请问有没有跑错方向的人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跑错方向啊，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到底在忙什么啊？你们是有为福音而活吗？你们的人生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们人生方向是今生的话，不是为福音而活的，你们就跑错方向了，你知道吗？啊，很多人在盲目的工作，很多人为家庭的幸福，哎呀，各式各样的忙碌啊， 很多人享受生活。你知道吗？有一天神的审判会来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跑错方向，将来被取消比赛资格，你会去哪里？不会去天堂的，明白吗？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喻哈，跑错方向。第二个比喻叫做不够专注，拳击的比喻。保罗说我斗拳，斗拳就是打拳，拳击不像打空气。大多数人都看过拳击比赛哈，我都不用讲太多了。你知道拳击比赛这个拳击手要非常的专注是吧，对不对？拳击手要紧紧盯着对方的这个身体的移动，然后呢和他出拳的方向，左勾拳那你要用右手去格挡，对不对？右直拳你要用两只手把它挡住脸，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专注度不够，稍微一不留神，啪一下子一个左勾拳一个右勾拳打到你下巴，那你完蛋了，是不是？所以拳击比赛非常需要专注力，进攻的时候也是哈，你要打准啊。为什么？你进攻的时候专注力要特别的准，要知道打哪个要害部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李小龙的拳击没有？李小龙是这样的，等对方出拳的那一瞬间他出拳，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对方出拳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防守的心是有点忽略的，而且他的动作已经成型了，这时候出拳能够击到对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是不是？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你得非常非常的专注。第一，你要判断对方的拳从打到哪里，力量怎么样，速度怎么样。第二，你还要专注他哪个地方出现了破绽，对不对？所以高明的拳击选手非常专注的，专注力非常的强哈。那么保罗用这个比喻就太有意味了哈。前面他把基督徒人生比作一个赛跑，对不对？你就想到是马拉松，对不对？我不会想到短跑，我想到马拉松。这个马拉松是慢腾腾的，慢腾腾就在那跑，那个持续不断的哈，那个你还不会觉得那么的紧张。但是当保罗把人生比作成一个拳击比赛的时候，请问基督徒人生是不是应该高度专注的？应该高度专注哦，不光是不跑错方向，还要高度紧张，高度时刻专注。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比赛，明白吧？我们经历的是属灵征战啊。如果你不专注，那个千年老妖魔鬼撒旦，他就会趁你稍不留神的时候，用罪来挟制你，来捆绑你，让你跌倒。所以按照这两个比喻，节制的表现啊是什么？是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是吧？这个方向是什么？为福音而活。诶，等一下，你说刚才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我听懂了，为福音而活好像你刚才没解释啊。我这里补一下刚才没说到的，为什么是为福音而活呢？保罗你看他说我们要过节制的生活，然后他做了一个比喻，26节就是他的比喻，对不对？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让我们去看谁？他保罗的一生，是不是？什么是节制的生活？保罗说我，你看我，对不对？我不是无定向的，我不是打空气的。那么保罗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啊？我就不给大家展开了哈，因为这个展开又是一篇讲道。保罗的一生就是为福音而活的一生。自从他在那个去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以后，复活的主以后，他就开始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一天都没有违背过他的呼召，为福音活了一生。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方向应该是什么？像保罗一样为福音而活的人生啊，我差点讲漏了，这点太重要了，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方向，专注于为福音而活。其实主耶稣的一生也是这样的，不是吗？你们看主耶稣的人生方向是多么的明确，他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十字架。他活下来降生生出来就是去被钉十字架的，那苦难的十字架就是他的人生方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如果你说你要效法主，是什么是我们的人生方向？主耶稣的人生专不专注？ 非常的专注，他一生为福音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不应该专注？是吗？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的人生方向是为福音而活吗？第二个问题，我专注于这个人生方向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当我想到这个问两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的人生方向是不明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方向虽然明确，但是不专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发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当中有一种叫做消费主义的心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心态是这样的，就是把参加教会活动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休息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工作，然后呢星期六休息，星期天上教会。所以上教会是他的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他在这日常生活当中增加了一些宗教的元素，他是这样活的，所以他的生活有点割裂啊。星期天上教会，然后那个宗教活动日，这种生活有这种心态有问题。因为信仰是应该贯穿在整个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对不对？而不只是星期天，那叫星期天的基督徒。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应该有同样为福音而活的想法。你的工作是为福音而活，你的家庭是为福音而活，你的一切都是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活是你平凡的衣食住行上面的根本原则。这个跟宗教生活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请问，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是怎么样的人啊？为福音而活的人，每天每时每刻所想的是怎么样为福音。但是宗教生活者，他星期一到星期六想的是他自己，星期天想的是教会啊。那么请问，星期天的基督徒，这种消费主义者，你觉得他的人生方向清楚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清楚。为什么？他的人生方向一定不是奔向永恒的天家，他的人生方向是活在今生，只不过在今生活得更好一点，是吧？而不是说哦，我只有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他只有一个方向，他每天都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虽然知道方向，但是不专心。有人告诉我说，你说的对，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后来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改变了，哦，原来应该为福音而活 ，OK， 所以呢，我每天都为福音而活。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分心。几年前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听了讲道以后，今天讲道太打动我了，我听了今天讲道以后，我决定一生奉献给主了。OK， 哎呀，我听了很高兴啊，于是我就推荐了几本属灵的书给他，希望他能够快快的被神的话语建造起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我说最近怎么样，还好吗？你在忙什么呢？这句话我经常问大家，是吧？最近还好吗？你在忙什么呢？是不是经常问大家的？我也这样问他。哦，他说我最近在搞投资。哎，我说你不是决定为主而活了吗？他说是啊，投资理财很重要，因为服侍神也要有经济基础嘛，对吧？我一听，哎呀，蛮感恩的。这个弟兄为了更好的服侍神，先把家里的财理干净，搞好了，感谢主。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问他，我说最近还好吗？在忙什么呢？他说我最近在学做 PPT。嗯，我说你干嘛？你不是决定为主而活吗？你这学做 PPT 干嘛？他说学做 PPT， 因为服侍神需要知道电脑知识啊，对不对？你看那个每次的这个现在敬拜不都要做 PPT 吗？啊、哦，哎，我就很感恩，我就听了以后很高兴，很感恩，太好了，他为了神的原因做 PPT。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问他，我说最近还好吗？你在忙什么？他说我在考驾照。我问他，你不是决定为主而活了吗？为什么又去考驾照？哎呀，接送弟兄姐妹啊很重要啊，探访关爱都需要车呀，是不是？这时候我听了以后，我也蛮感恩的，但是我增加了一个问题问他，我说我以前推荐你读那几本书读了没有？读了几页啊？他说读了几页，但是读不进去啊， 所以就不读了。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例子以后有没有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可能是大家明白道理的，我要为主而活，可是你平时在干什么？你真的在为主而活还是很分心呢？啊，是不是很分心啊？啊，我不是说做 PPT 不重要，我不是说考驾照不重要啊，我也不是说投资理财不要，这些都很好，但是都不是核心啊。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我们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活出耶稣基督谦卑的形象，这才是核心，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问大家，最近还好吗？你在忙什么呢？好，我们前面讲了节制的原因，天国的奖赏，然后节制的表现是一个专注于福音而活的人生，对吧？接下来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节制的方法，叫做攻克己身。我再讲一遍啊，节制的原因，天国的奖赏，节制的表现，一个专注于为福音而活的人生，节制的方法，攻克己身。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啊，这句话很有名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哇，这个你仔细想了，你觉得蛮可怕的。保罗说，我有一个顽固的老我，这个自己的老我就像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样，需要被攻克，对不对？保罗说，我的肉体是一个顽强的敌人，需要被制服。哇，原来我不是别人，我不是环境，我是坚固的堡垒，我是我的敌人，明白吗？啊，不是环境，不是周围的人，是你，是节制最大的障碍，明白了吧？所以如果你不能战胜你自己，你就无法做到节制，这叫攻克己身啊。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主耶稣的态度，生活态度。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对不对？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经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感受。那他在世上他做了什么呢？他节制自己，以至于他才能够上十字架，明白吗？才成就救恩。如果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稍微放纵自己一下，那么他第二天就不会上十字架了。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评价，他说，他虽然为儿子，但是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要节制自己才能够成就救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一生哈，先不讲攻克己身，先讲基督徒的一生叫做是向里看的一生啊，啊，不是攻克别人，不是攻克环境，是攻克己身。什么叫攻克己身啊？就是常常反省自己的罪，看见我们内心的荆棘，抓出自己的偶像。这段时间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学习一个课程，叫人如何改变，对吧？其实人如何改变就是帮助我们不断攻克己身的一个课程哈。你们如果上了这个课程，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点，这个课程里面讲了三样东西，对不对？第一样叫炎热，炎热是什么？是我们的处境，对不对？啊，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的处境环境。第二个是我们的荆棘，就是你的恶行发出来的这个不好的行为，苦读啊，埋怨啊这些。第三个是你的偶像，是不是？荆棘，那个炎热的环境，荆棘的行为，偶像，拜偶像的心，这三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吧？啊，我问大家啊，十字架的救恩到底是处理哪一样东西啊？是我们炎热的环境，还是荆棘行为，还是我们拜偶像的心啊？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你就不知道十字架的恩典怎么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我告诉大家，十字架是处理你拜偶像的问题的，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当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哎呀，苦难很多，你的祷告如果是说，神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些苦难啊，不要这些苦难，神说，对不起，十字架救恩不是让你改换目前的环境，而是改变你对苦难的反应的错误的心，明白吧？啊，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成了向外看的人。改变环境就是向外看，明白吧？啊，当神问亚当，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往哪儿看？往外看。亚当没有往里看， 亚当往夏娃看，他说你所赐的那个女人是他我吃的。亚当把问题推给谁？环境，他身边的人，就是他环境，而且还推给神，你所吃的那个女人，那他有什么责任啊？好像没有啊。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就不会向里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向里看的人还是向外看的人？你是不是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推给你老公的人，推给你妻子的人，推给你儿女的人，还是推给你自己的人，还是推给神的人？然后夏娃呢，夏娃做的一模一样的事，然后神就问夏娃说，你做了什么呢？夏娃没有人可推啦，亚当都推给我啦，怎么办啊？他推给魔鬼去了，是不是？这都是魔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啊，主啊，我今天受到魔鬼的攻击了。你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牧师，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我觉得我受到魔鬼攻击。其实呢，你状态不太好呢，是因为你自己在犯罪。所以基督徒要向里看，不要向外看。那么向外看有什么结果？保罗说了，我们来看第九章二十七节下半句，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你不向里看，你不攻克己身吗？叫声服你吗？你如果不攻克己身，不向里看，有一天恐怕你会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哎，我传福音不是很好吗？但是对不起，如果你不向里看，你不看到你这个人是需要认罪悔改、谦卑顺服的话、归正的话，最后你会被神弃绝掉。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的话，对不对？他怎么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奉你们赶鬼吗？奉你们行异能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被神弃绝了。为什么弃绝？他们不会向里看，总是向外看，看环境，看别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要过节制的生活，就要向里看，不要向外看，要攻克己身，不是攻克别人，要叫声服我，不是叫世界服你，也不是叫教会服你，不是叫弟兄姐妹服你，明白吗？好，那么最后我们要讲讲什么叫攻克己身。那什么叫攻克己身呢？怎样才能攻克己身呢？在这里我比较简单的用四个字来总结，因为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含义啊，叫做仰望基督。你只要愿意仰望基督，你就能够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秘诀就是仰望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攻克己身的秘诀就是仰望那位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明白吗？为什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理啊？他是那真光，对不对？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还有什么？有真理。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真理。你知道为什么要看到真理吗？因为攻克己身，首先你要知道攻克什么，对不对？罪是带着极大的欺骗性，罪蒙蔽我们的时候就是在欺骗我们啊，它的主要手段就是欺骗我们。我刚才讲到的伊甸园，你们记得伊甸园蛇是怎么样欺骗亚当夏娃的吗？啊，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啊，对不对？蛇是用欺骗让亚当夏娃犯罪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当你的思想被蒙蔽，被罪蒙蔽的时候，你整个人现在最终还浑然不知。很多人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好，那你既然不知道罪，你攻克个什么呢？你攻克什么？哪方面需要攻克？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被罪蒙蔽，不了解真理，你就是保罗说的反义，你就是奔跑无定向，打拳斗拳打空气，你就是这样的人。记住哈，对罪真理不清楚的人，就是奔跑无定向斗拳打空气的人。不再被罪 的谎言欺骗明白圣经真理的人呢？奔跑不再无定向，斗拳不再打空气啊，这个太重要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仰望基督，看到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真理，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攻克己身。第二点，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真理，我们看到上帝伟大的爱，而这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动力，明白吧？我跟大家说啊，单单明白纯正的道理还不足以让你改变你的生命。为什么？你去看看那些抽烟的人你就知道了。抽烟的人知不知道自己抽烟不好？改得了吗？戒得了吗？抽烟的人知道抽烟有害健康，都印在烟盒上了，你能不知道吗？就像第十一条诫命一样，印在烟盒上了，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他们的老我极其的顽固啊。那怎么办？你就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动力来驱使你改变自己，对不对？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是神的爱啊。当你了解神的爱越多，动力就越强。这个神的爱就凝结在十字架上。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哈，我就不读了，罗马书第八章，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是不是？所以今天不是靠律法，律法是叫人死的，乃是恩典与爱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改变。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攻克己身的话，你没有动力怎么办？很简单，仰望那位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上帝的大爱被凝结在那个十字架上了。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充满了感恩的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这个领受了神的爱所应有的这种充满力量的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应当成为敬畏神、信靠顺服的人。为什么？十字架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是吧？什么身份？神的儿女。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顺服天父，你应该知道天父何等的伟大，自己何等的渺小，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信靠顺服的生命。而且当你去看到那个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时候，仰望基督，看到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被赐下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帮助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今天顺服圣灵的，就顺服肉体的必要死，顺服圣灵致死自己的恶行的，攻克己身的必要活着，对不对？因为凡被神 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讲到这，你们明白吗？为什么仰望基督？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明白真理，我们也看到了神的爱，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而且有圣灵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就充满力量攻克己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思想，主耶稣离开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降生于马槽，来到这罪恶的人间，最后甘心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不是一个节制的主？是。他为什么节制？不是为了不犯罪，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甘愿舍弃自己的利益的节制。那么我们呢？今天主也呼召我们去效法他，他用节制的方法成就了救恩，今天他要我们用节制的方法去传扬着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要攻克己身才能做到节制，然后你的人生要是一个专注于为福音而活的人生，因为将来必有美好的奖赏，就是神的荣耀等待着我们去一同来分享。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改变你，做一个节制的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是怎样舍去自己的， 你也呼召我们怎样舍去自己，他是怎样过一个节制的生活的，你也呼召我们同样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保罗弟兄他就做得很好，他让我们看见了他自己怎么样做，他也劝说哥林多人这样做。今天圣灵也借着他的话来劝说我们也应该如此的去效法基督，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主啊，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真理的光，他的伟大的爱，他在恩典里所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份与圣灵的能力，而成为一个为福音的缘故而节制舍去自己利益成就基督救恩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